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月7号，公元2004年2月2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演讲汇聚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中国释放囚禁15年的西藏政治反彭作逆证；西藏流亡政府欢迎加拿大法官逮捕激将人民委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澳门支持西藏团体部分代表同爱尔兰澳门轮值主席会晤；中共预计15摩级西藏开采的矿产资源量为11吨以上。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释放囚禁15年的西藏政治反彭作逆证，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政的报道。
总部设立在美国旧金山的对话基金会主席康源昨天透露，在西藏首都拉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中服刑期长达15年的西藏尼姑彭作逆证已经于本周二获得释放。康源认为，彭作逆证的获释将有助于北京同达赖喇嘛的特使进行再次的会晤。康源表示，美国驻华大使雷德曾经在人权讲话中多次提到彭作逆证，共和党参议员哈奇等也曾经要求中共释放他。康源透露，当他在北京期间，中国政府告诉他彭作逆证不是获得假释，而是完全释放。他还引述中共官员的话表示，中国政府考虑到美国方面的强烈意见，决定放人。今年2月3号，美国国会通过的157号决议案中，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彭作逆证和所有西藏政治犯。1989年，彭作逆证在拉萨从事西藏独立游行运动，被判处9年有期徒刑。1993年，正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又名拉萨扯基监狱服刑的他和其他13名西藏政治犯一起在狱中偷偷录制了歌颂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渴望自由的歌曲，并且把录好的磁带偷送到监狱外面，被加刑了8年，服刑期为17年。他也是在监狱里录制歌曲的西藏尼姑中最后一位获得释放的政治犯。去年3月份，被中共流放美国的西藏前政治犯阿汪桑尊在华盛顿表示，彭作逆证曾经在监狱里遭受过不少的虐待，他获得的释放是个好消息。但是根据阿汪桑尊的亲身经验，现在彭作逆证将要面对的是同样缺乏自由的域外环境。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长图登隆日对于彭作逆证获得释放表示高兴，并且希望这将有助于达赖喇嘛特使和北京官员进行再次的会晤。图登隆日还要求中国政府让彭作逆证在社会上得到良好的身体治疗。本周二获得释放的西藏尼姑彭作逆证出生于西藏拉萨喷波地区，曾经是拉萨尼琼日寺院的尼姑，今年37岁，从1989年开始在中共的监狱里度过了15个春秋，2001年得到了1年的减刑，将于2005年3月才刑满的他，本周二提前13个月获得释放。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就有关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名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艾布为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仪式上表示了欢迎，并且相信将获得191个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1994年在卢安达国家中消灭民族和90年代在南斯拉夫践踏人权行为最严重的时期，艾布法官曾经任命于当时成立的特别法律研究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图丹隆日向艾布法官致函，函中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噶夏对艾布法官即将任命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表示欢迎，并希望艾布法官在任职期间为改善全球人权状况做出贡献。 埃布法官也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计划将于今年6月在加拿大最高法院的法官工作辞职后，全身投入到新的工作岗位上，为改善全球人权状况而进行服务。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我们支持西藏团体部分代表同爱尔兰欧盟轮值主席会晤，有关项情况下面请听达正的报道。
为期2天的欧盟和中国的人权对话会昨天开始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召开。爱尔兰支持西藏团体发布的声明中说，英国西藏协会次丹桑柱、爱尔兰支持西藏团体尼尔斯·吉曼、英国自由西藏协会艾诺森·瑞诺特女士以及意大利支持西藏团体果诺特先生昨天在人权对话会召开前同爱尔兰欧盟轮值主席进行了会晤，要求他在这次欧盟和中国的人权对话会上提出有关涉及西藏的问题。爱尔兰方面承诺在都柏林的人权对话会议上提及藏中接触进展以及西藏政治犯的状况和丹增德勒仁波切案件等问题。当时英国西藏协会次丹桑柱还向爱尔兰欧盟轮值主席呈交了呼吁欧盟各成员国支持西藏团体敦促欧盟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请愿书。中国同欧盟的人权对话会首次于1994年举行，每年进行2次。人权对话在欧盟各成员国轮值主席国家的首府中召开后，最后将在中国的北京召开。爱尔兰政府于今年1月1号被正式任命为欧盟15个成员国中的人权轮值主席，因此欧盟和中国人权对话第17次会议昨天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进行。据了解，爱尔兰支持西藏团体在过去的2个星期里向爱尔兰政府提交了人权观察发布的有关丹增德勒仁波切案件的报告，和11世班禅喇嘛为首的其他25名西藏政治犯现状的有关资料。昨天开始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进行的欧盟和中国人权对话会上，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是王明，欧盟方面是由爱尔兰人权事务处的约翰比嘎来主持。
中共预计15亩起西藏开采的矿产资源量为1亿吨以上。几十年来，中共政府有计划的把各种矿产品的开采工程转移到雪域西藏，除了禁书以外，中国的大部分矿产已经严重欠缺，所以在西藏的各项开采工作正在不断的加强，并且把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运往中国各地。由于大量开采导致西藏的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民众的生命和健康都受到威胁。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近3年来，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组织西藏和中国河南、江西、广东、广西、辽宁、福建等地质调查员和四川织锦地质调查员在西藏雅鲁藏布江地区进行了艰苦的地质勘察工作。经初步勘探的大型半岩铜矿创就有4个，分别位于西藏首都拉萨市母猪贡卡县境内西南、拉萨尼玛县西北部。据了解，中共不仅在西藏新发现了许多可以进一步开发的矿产地，而且还预计在15亩起雅鲁藏布江成矿区渴望开采的铜矿资源量为1亿吨以上。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报送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援助的《任性与世界和平》。
我们只要认定各种宗教的主要作用是在培养人们的善心、敬爱他人、精诚合作，那么我们这些不同门派的宗教工作人士就不难在一起工作，为世界和平而努力。最重要的是看宗教的宗旨， 不要折中于那些说理论的细微的末节，否则就变成说教论道了。我相信世界上所有各主要的宗教都可以为世界和平提供贡献，都可以为人类的福利工作，只要我们能把那些微妙的教理教育争论摆开，其实那些都是各门各派的自己的家务事。尽管世界现代化带来了进步的宗教与事物的分离，尽管世界上某些地区正在有计划的摧残精神的价值，可是绝大多数的人类仍然或彼此地选择了一种宗教信仰，这种对宗教虔诚不渝的信念甚至在反宗教的政治体制下也屡见不鲜，明明白白地显示了宗教的潜力。这种精神潜能及力量可以专门地用来建造世界和平所需要的精神环境，全世界的宗教领袖及人性主义者在这方面负有不容庞待的重任。对世界和平的谋求，我们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们的心灵如果被愤怒所支配，我们会失去人类智力最高超的部分智慧，也就是明辨是非的能力。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愤怒，当今世局纠纷诸如中东、东南亚、南北问题纠纷等等，愤怒实为一个不小的祸源。这些纷争都是由于彼此不了解对方的人类本性而引起。解决纠纷之道并不在动员或使用强大的军事武力，也不在进行军备竞赛，纷争性质也并不是单纯政治性的或单纯技术性的，基本上是在精神方面，所需要的是对我们共同人性实况的敏锐了解。仇恨及斗争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幸福，哪怕是战争的胜利者，暴力只能造成不幸，本质上是一种反建设性。因此现在应该是世界各国领袖懂得跨越种族、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差异，而相互认同彼此一致的人性实况的时候了。如此，无论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属有益。当前世界紧张局势的形势，主要似乎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发生的东方集团与西方集团的对立。这两大集团彼此都以极不友好的态度去评估对方或看待对方，这种常年而无谓的纷争是有双方都缺乏同为人类的相互感情及彼此的尊重。东方集团的人应该减少他们对西方集团的仇恨，因为西方集团也是人类组合而成的，同为男女老少。同样的，西方集团的人应该减少他们对东方集团的仇恨，因为东方集团也同为人类。两大集团的领袖们在消除相互仇恨这件事情上有极大的作用，但是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双方领袖必须认知自己对对方的本性，没有这种基本上的认知，要想大规模的消除仇恨会徒劳无功。假定美国领袖和苏俄领袖突然在一个荒岛上碰见了，我相信他们会同时把对方当作同类看待。可是等到双方表明身份为美国总统及苏俄总书记之后，一堵相互猜疑及误会的城墙就把他们隔开了。不拘形式的经常会晤与不设固定议程的亲身接触将会增进相互的了解，他们会逐渐以同为人类而和谐相处，再以这种了解为基础进而处理国际问题。两方面，尤其是曾经有过敌对的历史背景的两方面。
以上听到的是第14世达利喇嘛丹顶家所援助的《任性与世界和平》，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话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列。